那么前面我用相当多的篇幅还加了很多篇幅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写作出了问题。写作出问题，我用了一种形态学的方法，就是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同时把这三个形态说了以后，我们要去追究它一种原因。大家注意看一下，如果过去的写作是一种灵魂的制度和精神的寻移的话，那么今天的写作变得很迷茫了。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平常我们看到的一个艺术家，在他从事自个儿艺术创作之前，他就像一个凡人一样，但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他变成一个出于惊人的天才。我也看到了很多歌唱家，平常都邋邋遢遢的，不修边幅，一个一旦站在他那个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可以说是身震云霄，响彻心灵。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一些西方人是怎么解答的。有这些人：荣格、海德格、玛丽坦、杜甫、海纳等等。尤其是海德格对艺术本源的追问值得注意。首先一个说法是个人的审美体验，或者叫个人的审美意识和一个集体无意识原始意象接通，只有当这种接通的时候，个人才会超越个人的处境。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人生教训、情感的悲欢离合以及人类的普遍的命运要沟通。打个比方，曾经有一幅摄影作品拍得还不错，画面上是一个老头满脸褶子，举着一个大大的一个象棋，那个象棋上面是一个竹子，一个象棋，手举起来，他起了一个名儿叫老头乐，去市里边没获奖，哇，他不安心，又改名叫做夕阳红，投省里边又落选了。碰见我，他王老师，你中文系的教授给我起个好名了，我拿笔给他写了一个名字，他获了金奖，这个名字就是我这一辈子就是这个字。谁说语言不重要？老头乐也不错啊，他就是老头乐。夕阳红不对吗？就是夕阳红，但是他非常的让他的沧桑的岁月在脸上刻的痕迹，和他手上拿个大大的个竹，我就这一辈子就是这么一个小不点，这么一个无所谓重要不重要的人。很重要，你知道吗？只有当你的个人的体验和这个民族乃至这一群体的体验，我这一辈子我们这一代联系起来才会成功。所以有一个叫刘晓峰的学者写了《我们这一代的爱和怕》，很快就会让你有共鸣。他说：“我的爱和怕，谁管你？你爱和怕，怕里的去了。我们这一代就不一样。”所以他写的《东利亚》这一代，《鲍尔科察金》这一代。所以，当你不和一个伟大的血统、伟大的原始意象结合起来，一般不容易去震撼人。那么这种原始的经验，它从永恒中崛起，显得陌生、阴冷、无边、超凡、怪异，这是现代性的。所以我们不敢看一下尼采的酒神的狂欢、歌德的浮士德、但丁的赫马斯的牧人、瓦格纳的尼伯龙根之歌等等，包括是布莱克的诗行里边都可以发现这一类的。所以可以这么说，一种伟大的超验性的思想不构成文学的必然状态，但它构成伟大文学的必然状态。换言之，那些凡是写作的人大可不必伟大，也不必超越，但他要想成为经典性的伟大的作品， 它没有这个维度是不行的。就像拿一支毛笔，谁都会写字，但成为一幅书法，它里边的含义非常的精神。所以在我们看来，很多人说我是作家，我是书法家的时候，我们这是在通常意义上来谈的。但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书法家，他必须记住这句话，个人无意识要和集体无意识沟通。但是这是多么艰难的事情，你一个人要变成民族的发言者，变成这个国家的阐释者，要变成这个精神状态的一种批判者，那需要你高高的起来，知道吗？我们都是凡夫俗子，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身高不足两米，我看我们班上好像没有两米的。但要思考云天之外的事情，你知道云天有多高吗？万米高空，超越这一点非常艰难。所以很多人超越放弃了，超什么越呀？老实巴交的待着吧。于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他就变成了一个他了。有一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女子心中的偶像。小时候只见我的那个班的班长长得白白净净的，他的小鼻子和小额头上经常冒着微微的毛毛的绒绒的汗，穿一袭白衣，系一个鲜红的红领巾，下边穿一个蓝色的裤子。他在何方？再回头一看，我那个老公俗不可耐，经常呱嗒呱嗒的嘴巴不是嚼什么，站在门口剔牙，等等，还有一些不洁的生活都不能在课堂上说啊。于是呢，他在何方？终于有一天看街对面那个家伙，好像就是他。仔细一打听，果然他是十几、二十、三十年前，就是一个小学那个家伙，肥得像头猪，胖乎乎的，满脸横肉，双目都已经只剩一条缝了。当他知道这就是他少年时期的那一个蓝天白云的白马王子时候，绝望至极。我们很多时候不觉得，从这一步到那一步只是一步之遥，很多人以为要漫长的岁月，非也。所以凡胜在一念之间，凡胜在一念之间。你做一个凡夫俗子或做一个伟大的人，就一个念头。好了，我们回到我们的说法。然后第二，写作是神圣的边界，只要一达到这一边界，他的整个精神状态会发生变化。那么我用了一个词叫达人，就是常人，用这个从此在到常人，它是一种非自己本真的一种状态。好了，我们再往下看，写作有两种心态，即内倾直觉型和内倾感觉型。这一部分要大致的要说一下，内倾直觉型的作家在写作发生的时候呢，立即从现实状态退回到内心，所以他不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宣讲者，而是一个充满着神秘意象世界当中，对于那些令人站立的神秘意象含义又并不理解，有点像伏击的人，两个伏着画出的符号谁也不认识，感受到人类远古的裂缝。我相信大家对这些词的意境不能感受到，他想传达那不可传达者，他内心的痛苦和骚动迫使他从一个意象跳到另一个意象，他不断告别一切已成之局，始终在追寻着那无限的新的可能性。他也有常人所不能超越的界限，但却可以拥有别人思考整理发展的瑰丽多彩和瞬间感悟的智慧，他方能有天启般的说紧凑的生命预言的可能性。我这些语言我希望大家能够去体会，为什么像尼采能说出那样的一些话，他其实是一种内心直觉性。那么他的内心层次丰富，思解千载，意象迭出，感觉到外部世界苍白喧嚣，了无生趣。很多的艺术家出来以后都像呆子一样，我们知道陈景润一出来走两步路撞到电线杆上，我们知道很多的像那些行吟诗人生活当中完全不懂。我曾经见过一个诗人，他下面条把凉水倒进去就把面条下进去，做到了烧， 烧开了以后吃到一锅面糊糊。很多人认为常人都能做的事他做不到，因为他已经拒绝通常的生活，他觉得外部世界苍白喧嚣了无生趣，他退回到内心，斩断与世界的联系的纽带。然后这是好事，他能看到见人一种惊人的眼光，看见人所未见。但是他有他的缺陷，作品缺乏深红的力度和气象。我们可以看到李渔，对吗？一江春水向东流，写的确实是非常好，春花秋月何时了等等，但是他缺乏一种深红的力度和气象，因为他还是退回到黄圈圈皇宫里边的那点东西，所以往往于低吟浅唱当中使自己的思想更加贫乏。那么还有这种呕心沥血的写作，陷入迷狂甚至毁损身体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呢？荣格认为是一种来自无意识的自主情节，我这些呢就不多说了，但有一个词解释一下，带无意识力量。我刚才在写作的三个项目当中已经提出了，带无意识力量，其实带这个民族的根来力量，所以我把它称之为有一点像康德的绝对命令。那么这样的一个写作者就是这样的，就是什么呢？他将那勾魂摄魄的深层体验转成恒定的存在，就是他内在已经是可是狂风大海般的呼啸，但是呢他把它变成恒定的存在，要找到最妥善最确定的语言和形式把它展示出来，使飘忽不定的梦和沉郁深邃的灵思簇拥着新的意识进入有的领域，就是进入我们的文字可以表达的领域，在其密狂的灵感当中，将一种最内在的骚动、最惨痛的欲求、最自由的神思、最甜蜜的心中所感悟到的整个人类生命进行的极限经验，把它用艺术符号把那个陌生的世界固定下来。所以我这儿用了一个哲学的词，从无引入有，把灵感当中沉沉黑暗的东西把它变成一个明亮的可供阅读的。读下前后赤壁，他对那种真正的感受是一种惨痛的，对人世的一种说不尽的决定，同时也是对那种现实他总是搞不定，苏东坡每一次现实当中碰得头破血流，一种拒绝。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恰好就要找到这最重要的语言，就包括我刚才说的，一说老头乐、夕阳红或者是退休生活都不错，都点到题，但是你没有和他真正的内心深处的想法做出来。好了，看一下下边我变红的那一部分字，写作。深陷力狂，满怀的忧患吞噬他，激情撞击他，深陷于痛苦的境遇，而将自己最尖锐最独特的感受铸成新的艺术语言，凝定为新的艺术形式，并且永远处于焦虑烦躁苦闷之中。那么他越是痛苦，他越想渴望通过写作解救自己，但事实上他因写作而加倍痛苦。我这儿说了句感谢这样艺术家的话，他是在写作中唯一卸下生活面具而具有现代感的人，是唯一发觉随波逐流生活方式极为无聊的人。所以很多艺术家我们最初的时候看起他们披头散发，但他一旦表现出一种真心的时候，我们应该去表扬他。比如说在北京的东村有一个女艺术家，26岁，可能是本村都是画家村哈，最漂亮年轻的一位艺术家，他突然有一天想考察一下人性究竟多么险恶，如果把这个题出给你，你怎么考察？结果这位女艺术家把自个儿脱光了，躺在他的画案上，外边飘着鹅毛大雪，他通知了他们画家村的8个艺术家到他这儿来， 第一个一进来以后说，哥们儿姐们儿怎么回事啊，这么近门对门的，你还写什么信呢，还通知我。一进来哟，美丽的肉体横陈在前，外边鹅毛大雪当中，一看一无春光啊。于是像色狼一样扑向上去，一大嘴巴打回去了。第二个又进来的时候，哟，怎么会这样啊，怎么那么直接呀，慢慢来呀什么的，那种操话就来了，然后被呵斥出去了。终于到了那个第五个六个，那就根本不闻不顾了，上来以后就是行凶犯恶的样子，最后被掀了出去。最后一个进来了，一看这个小妹妹已经冻成了一个紫色的一个肉体了，已经不再是粉白色的了。他就从旁边看见有一个毛毯，一句话没说，拿过来把它盖上，然后出门把门带上走了。这个李艺术家通过一个上午三个半小时见了八位艺术家，这都是八位已经小有名气或者相当有名气的艺术家，他把这个艺术称为一个和八个。通过这种的测量，我们知道艺术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们的灵魂的工程师都变成如此的肮脏和可笑，你说这个民族还有谁可以作为他的标志性的建筑和精神的高标呢？所以他写了一个和八个，男人有七个，也就是说80%都是野兽，有10%几还残存了部分的人性，所以他们还算是有本能的高级动物。那么我就在想，通过这一些的艺术，他其实想表达了超越撕破你生活本身以外的东西。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注二荣格，大家还记得我最初给大家展示了一幅图片，就是那个嚎叫，为什么那个西方人站在桥上脸都变形了那么嚎叫，荣格解答了，他必须把被人遗留下的腐朽之物完全抛弃，而且承认他现在矗立在一片会生长出万事万的空旷的原野前。那么他在世界的边缘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注意，这不是中国人写的，是西方人写的，人类在濒临几千年的期望与希望的绝望的边缘，看到物质的每一次进步总是为另一次惊人的浩劫带来更大的威胁，看到了科学甚至把自己内心生活的避难所都摧毁了，其实避风港的地方今天变成了恐怖之乡，看到了人类理性已遭到了惨败，那挥之不去的东西就像幽灵般的接踵而来，人类在物质财富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也被造成了巨大的深渊，那对黄金世界黄金时的许诺已经被无限荒凉无限无比丑陋的世界所取代。写得多么好，想想荣格可是一个心理学家，不是哲学家，他能够把这个世界看得那么透，对咱们的文学难道没有一点启迪吗？所以我经常在想，中国的心理学家在干什么呢？中国的哲学家在干什么呢？中国的文学家在干什么呢？